欢迎大家收听新一集的闲聊足球室。现在录音的时间是7月3号的凌晨2点。那我开头是补录的哦，就是因为跟原本设想的不一样，后来聊的比较多了一点，所以补录了一下开头。我是从7月2号就昨天的傍晚就开始录，然后中间当然断断续续有去做一些别的事情，然后录到现在刚录完。然后呢，我们这一集是要聊转会，转会真心话。那因为这一集就会聊一些比较多主观的东西嘛，就没办法像我之前在聊比赛的时候我相对客观，因为聊转会就会聊到一些球员的评价，相对来说呢就会有一些我自己比较主观的想法啊看法。那这一集呢在前面会分三个大段落去聊三个球员的转会，就是比较放大去聊。然后过程当中呢也有穿插一些像是刚刚这个 Dominic Soboslai 的转会是刚刚官宣的嘛，所以中间就穿插了一下 Soboslai 到利物浦，然后包括中间一些会穿插一些像 Kovacic 去曼城我的一些看法啊，然后后面会穿插很多现在还没有完全落实的转会一些传闻啊一些辱摸，在最后面的十几二十分钟。好，那反正这一集是有蛮多内容的，我只要录音过程当中想到什么就聊什么。当然那三个大段落是本来就做好文案，本来就写好文稿的，所以那三个大段落有一些故事的部分啊什么的，听起来就会是比较我准备过，那可能大家就当作是听故事这样。那这三个大段落会聊的分别是 Tonali， 然后包括了这个 Ruben Loftus-Cheek， 然后 Timothy Weah， 那这三名球员刚好都是跟意甲相关，所以这是刚好就想要聊这三名球员，然后都准备完了我才想到诶这三个球员都是跟意甲有关，所以就是小意外，但是就刚好想聊这三个人，希望大家等等可以听得尽兴，那我们这就开始吧。好，那首先我们就先从 Tonali 的部分开始。那 Tonali 的部分呢，他是布雷西亚出生，布雷西亚这个俱乐部出生，然后布雷西亚青训包括职业生涯的第一站，那这一部分也是几年前他会被说是下一个 Pirlo 的原因之一。那在 Tonali 2019年跟着布雷西亚从意乙升上意甲，布雷西亚的主席呢，那个时候的主席 Cellino 是极其不愿意出售 Tonali 的，只是后来降级以后呢这件事情就难以避免了。他们升上意甲，暌违那个时候应该是暌违九年吧，升上意甲，可是又马上隔一年又降级，第19名又降级，所以同纳里的出售就变成是本来极其不愿意，可是最后就难以避免。那他当时呢 ，Cellino 是这么说的：“我有一个梦想，如果同纳里接受的话，我准备做出巨大的经济牺牲来延长他的合约，这由他决定。”他可以留在这里享受足球，也可以去一家大俱乐部冒着被留在板凳上的风险。他的才华是有目共睹的，但Tonali真正特别的地方是他的微笑。他就喜欢足球，其他事情对他来说并没有实质的吸引力。年轻球员总是面临着突然成名会带来的风险，但他在这部分做得很好。那当然 Cellino 布雷西亚的主席，他发表这些谈话的时候是2019年刚升上意甲的时候，就刚升上意甲大概赛季到10月份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几个月之后会降级嘛，所以他当然是这样讲，就是说他愿意扛住任何的报价的意思，如果同纳里接受的话，他希望同纳里一直留在布雷西亚。那根据 Cellino 在2019年10月份我们刚讲那个时间点他所说的，除了意大利的俱乐部之外，还包括曼城、巴黎、马竞在内的国外豪门对 Tonali 表示的兴趣，这是据 Cellino 所说。那我们当然不知道这个话语当中的真实性，但是当时的媒体报道是这样。那甚至他还有讲到一句话，就一段话，我觉得就是回应我们刚前面所讲的，呼应我们刚前面所讲的，他是希望 Tonali 可以一直留在布雷西亚。他讲说，有一天他的经纪人和他的父母告诉我， 5000万是托纳利的评估。我回答说，对我来说，他的身价是3亿欧元，这意味着我不想卖掉他。OK， 那这段话的重点当然不是说3亿欧元是真实身价，那当然不是，就是说即便有人真的报了3亿欧元，他也不想卖掉他的意思。所以实际上我们去讲说现在米兰真的为了7000万欧元这样的一个报价出售 Tonali， 对于米兰的球迷来说非常的不舍难过，因为大家把 Tonali 当成是那个憧憬的未来当中的那个少主嘛。但是曾经在几年前，布雷西亚也是把 Tonali 视作自己的未来，自己的少主。OK， 那我们刚讲说1920赛季布雷西亚刚从意乙升上来，那在那个赛季呢， Tonali 更多时候是担任442菱形中场的单独6号位，并且有多余之后赛季的长传尝试。我们就拿1920跟2223赛季相比，长传次数要多出118次，传上 Final Third 的次数要多出19次。OK， 所以从这部分可以说，去到米兰之后，Tonali 在比赛中担任的角色是有所转变，一个不大不小但确实有幅度的转变。在米兰，尤其这个赛季，米兰采取了很多越过中场的进攻方式，也将很多长传的任务交到中后卫身上，所以 Tonali 最主要的定位还是在防守。好，那接下来是我对 Tonali 在攻守两端的一个小小的评价。现年23岁的 Tonali， 我认为目前最为出色的部分是他的身体对抗和护球能力，也是相比过去时代那些意大利中场要转战英超， Tonali 会有更多更利多的地方。23赛季意甲联赛的防守数据，抢断的次数 Tonali 不是排在前十名，但成功率很理想，场均 2.1 次的抢断， 80% 的成功率。那我认为边路2对2的情境是 Tonali 防守端的强项，上赛季他的成功抢断大多的位置也都落在两侧为主。相比之下呢，在 transition 的情境，在对手由守转攻的情境， Tonali 的防守判断跟选位有时候会迟疑，所以这是我个人认为他的一个强项跟相对弱项在防守端。那整体而言呢，在转战英超以后，即使是防守端，其实也还是有需要观察的地方。一是节奏上的差异。以上赛季的纽卡来说， Gimarish 两侧的8号位都需要很大的覆盖范围，这会超过 Tonali 在米兰的覆盖和跑动范围不少。Tonali 需要把自己在米兰的攻守节奏提升一个档次，才能有效适应英超比赛。第二是体能。以上赛季在米兰为例， Tonali 的比赛风格是会从上半场就开始调节体能，这和纽卡几名中场是那种不知疲倦的奔跑也是不同，所以这个点呢也是值得新赛季去观察的。那相比防守呢，进攻端 Tonali 其实没有这么出众，尤其因为有过接班 Pirlo 的标签，所以容易让人联想他的长传和射门。但这边要举几个数据来稍微印证一下。我们先看到2223赛季欧冠淘汰赛的一项数据，就是长传到进攻三区，长传到 Final Third 的成功率。和热刺的16强首回合3-0，次回合是3-2，和拿破里8强的首回合2-0，次回合是4-1。和国米的四强首回合是3-2，次回合没有尝试。总计15次长传进攻三区的例子，当中绝大部分是要找前插和反越位的队友，那大部分呢也没有受压，都是2到3次 short check 之后的长传。我们刚前面总计15次当中是15-5，3×3的成功率。这其实和 Tonali 在联赛场均5×3的成功率是有一些落差的。那举欧冠淘汰赛当然是因为我认为欧冠的淘汰赛是整个张力、比赛强度 是更有参考价值，所以我举欧冠淘汰赛为例。那再来射门的部分，过去不少评价都会提到托纳里的射门能力，尤其在布雷西亚时期，但实际上来到米兰，托纳里三个赛季的七个进球，三个是小禁区内门前的必进球，两个是反击，剩余的两个才展现了射术。一球面对 Salernitana 在上赛季大禁区里面一步的拉弓搭箭，那另外一球呢是直接自由球的破门。所以总结射门的部分，这些年在意大利，托纳里是喜欢远射的，他有非常多远射的次数，但还未曾在运动战取得过大禁区外的进球。第二呢，是托纳里也还未在欧战进过球，不管是欧霸还是欧冠，他都还没进过球。那当然说进攻端的展现偏少也好，或者说成长停滞也好，很大原因是托纳里在防守上为球队为米兰做出了巨大牺牲。近两个赛季相比，前插的比例有进一步降低，主帅 Pioli 只会在特定比赛安排托纳里提前一些站位，以及增加他的前插频率，例如5月初2-0战胜拉齐奥的比赛。所以在大部分的比赛当中呢，其实托纳里都是属于一个比较拖后靠后的位置，所以这是进攻端的部分。那总结一下我个人的看法，我觉得7000万欧元的价格是有预知未来的成分，那有没有这个价值呢，就除了托纳里自身，还非常吃纽卡的主帅 Eddie Howe 和整个教练团的功力。毕竟我们上赛季也看到了嘛， Joe Linton 跟 Joe Willock 都被重新定义的很不错，所以托纳里无论他现在原汁原味的托纳里到底适不适合英超，都有可能因为 AD 号的调教而值这个7000万欧元。那言下之意就是我觉得这个7000万欧元呢是开的非常的在临界值的，这也是为什么最后会出售的一个原因。我们批评红鸟集团归批评红鸟集团，批评他把这个 Maldini 体育总监米兰的传奇给赶走，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批评的事情。但是在商言商的部分，这就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7000万欧元确实开得非常的在那个边缘，在那个临界值上面，所以出售这个确实是蛮有诱惑的，确实是蛮有诱惑的。只能说纽卡这个报价呢报得非常刚好，既不会让大家觉得有点过头，但是一方面呢又非常的吸引人。那起码现阶段可以确定的是，托纳里是一个防守大于进攻的球员，这是现在原汁原味来到纽卡的托纳里。那这点呢确实也补足了纽卡原本的中场配置，虽然就是说 Joe Linton 上赛季他去扮演8号位，但实际上是前赛季的季中他就开始去扮演这个8号位了嘛。那一路这样适应下来呢，其实上赛季你随便挑一场比赛给一个没看过他踢球的人，都会以为 Joe Linton 本来就是8号位球员。那除了 Joe Linton 以外，像是青训出身的 Sean Longstaff， 然后刚讲的这个 Joe Willock， 其实每一个在 Gimarish 身边的8号位呢都非常的积极跑动，然后覆盖，然后在攻守两端。所以当然本来就有那些人才，但是托纳里毕竟他就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一个防守端的一个大将，那就在于8号位也好，或者是如果有任何的阵型，因为上赛季的尾声其实纽卡有去启用到这个我们讲的Double pivot， 就是双后腰的一个阵型了，就是其实也有一度是让 Joe Linton 跟 Gimarish 直接打双后腰了，在最后的哪一场比赛我忘了，到最后几轮。所以其实如果有这样的阵型的话呢，当然 Tonali 是一个最合适最正规的人选嘛，所以这点确实补足了纽卡现在的中场配置。那其他的像是我们刚讲的一些进攻端的东西，那像是呢在纽卡我们知道如果是打一个433阵型的时候，其实他们是会有很多层换位逻辑的，那像这些东西其实就是托纳里需要在新赛季去适应的。对，那当然7000万也不是说一定下赛季就要马上兑现嘛，那如果是下赛季完整的呈现出来这个7000万的身价，我觉得也是代表说这个转会不亏， 但我也不会觉得红鸟这个卖的亏，因为我觉得这个价格确实就是开在那个边缘的位置，所以如果大家换位思考的话，是有可能去卖掉的，我是真的很客观的这样认为。那当然为什么大家会觉得 Tonali 的出售非常的会让这个死忠的一些米兰球迷很生气或者是很失望，我们要讲一下 Tonali 的背景嘛，也是很多这个转会之后呢，有一些那种就是自媒体啊，其实也不是自媒体，就是那种脸书的短影片嘛，那种中国配音的简体字的那种短影片，就会去渲染 Tonali 转会，然后就是一些我觉得过于夸张跟加油添醋的文字哦，那就是中国那边的短影片嘛。那当然因为他的背景的关系哦，他的父亲 Tonali 的父亲是弧形看台上死忠球迷组织的一员，这种球迷呢，既忠诚也极端，入骨、偏执和疯狂的爱，就是我们知道的这种所谓的死忠球迷组织，或者是你就是说他是极端分子都可以。那就像是2223赛季米兰有一个经典画面嘛，在输给国际米兰之后呢，又在接着的联赛上关键的争四阶段输给了斯佩齐亚，赛后在客场米兰的死忠球迷组织呢，球迷们就在看台和球员进行了一分钟的交流，由一位球迷领袖代表对球员们精神喊话，球员们和主帅皮奥利就这样排排站听完，然后鼓掌回应。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或多或少看到影片或者是照片。那Tonali深受父亲，就我们刚刚讲死忠球迷组织的一员这样的影响，从小就是米兰球迷，虽然说母亲是国米球迷，他也曾经回顾说呢，小时候收到的第一件球衣是 Frank Lampard 的球衣，但那之后他也说他收到了很多很多米兰的球衣，也经常和父亲去看米兰的比赛甚至是客场。所以等于呢， Tonali 虽然不是米兰青训出身，但也有很重的米兰基因。所以我试想一下，同样换位思考到米兰球迷的身上，这或许就是他们这么样的不舍，这么样的错愕，这么样的对于高层愤怒的原因。几个点嘛，就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 Tonali 是意大利本土的球员，再来他从小是米兰球迷，父亲是死忠的米兰球迷，这个基因。那再来他的人格特质，谦虚然后很职业。那再来就是米兰的中场有这样年轻的，其实米兰球迷或多或少就是对他有未来少主这样的憧憬。那其实就像我前面所讲的嘛，布利西亚也曾经把他视为少主，然后米兰也曾经把他视为少主，所以很多东西是需要分开看的，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我个人是这么认为的。那在去年的季中呢，他也有接受意大利媒体的采访，然后那个时候媒体的问题其实就蛮默认他会留在米兰很久，所以那个记者的问题是问说 Benassir 你中场的另一半合约将在2024年到期，你有说服他留下来的呼吁吗？这个问题就问到 Tonali， 代表这个记者的心中会觉得 Tonali 应该会留在米兰，可能就像大家米兰球迷所想的会留在米兰八年十年。然后 Tonali 是这样回答的，他先夸赞了 Benassir 一大段嘛，就是说 Benassir 是我们的根本啊，我们有其他的形容词，你会发现他无处不在等等等等。然后后面讲说，就我而言，如果我看到他在我身边，我会觉得很舒服，这让我一切变得更容易，我希望他留下来，这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他比我更清楚，因为他来得更早，他知道在米兰在圣西罗踢球意味着什么，他知道已经走过的路，也知道我们在未来在一起还能做些什么。那再来呢，记者就接着问到说，诶 Tonali 你在前一段时间选择跟米兰续约到2027年，这是你对自己剩余职业生涯的看法吗？ Tonali 回答，当然我想尽可能的长留在这里， 如果你是今天问我，我会说米兰会在我剩下的故事当中。但现在做这样的承诺还为时过早。在我们的职业生涯中，不仅仅是心里渴望什么，还有很多其他因素影响着我们，健康、伤病、家庭，所以不太可能做这样的长期承诺。那另外呢，刚刚有提到 Benacer， 这里想额外聊一下 Benacer 跟一件事情，就是在今年的3月18号和乌迪内斯的比赛，当时是伊布暌违14个月重新披挂上阵，而且是米兰生涯第一次以队长身份首发，其实那是伊布第一次以米兰队长的身份先发上阵。而实际上主帅 Pioli 赛前并没有在更衣室要求要让伊布挂队长。Pioli 原本的意思是按照队内定好的顺序就好。在12号队长 Calabria 跟 Teo Hernandez 不在的情况下呢，实际上是应该由3号队长 Benacer 佩戴队长臂章的。那最后呢，在 Pioli 事先都不知情的情况下， Benacer 把队长给了伊布，也让伊布成为了米兰队史最年长的场上队长。OK， 所以其实有一段这样小小的故事，可能比较少朋友有接触到，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对，那当然因为那我们这边先讲一下，上赛季据我自己的推断了，这个米兰的更衣室的顺序应该是 Calabria， 然后 Teo Hernandez， Benacer， 那再来是 Tonali。 所以因为伊布长期挂3号的情况下，所以更衣室可能就是才会有这样的顺序，顺序当中可能才没有伊布，这个我当然就不知道内情。但是以这个整个赛季的场上情况来看，当 Tonali 带到队长臂章的时候，那已经就是前三个人没有在先发名单当中，然后从哪里会挂队长臂章，所以是这样1234号队长这样。好，那我们刚讲 Benacer 为什么这个好像就没有那种未来少主的憧憬，对于比较多的米兰或意甲球迷，在他们的视角，在大家的视角来看，第一个当然就他也不是意大利本土球员嘛，这个想象空间就稍微小一点。那再来就是呢，他的一个身体状况， Benacer 最大的问题跟疑虑就是在他的身体状态时常不是百分百，受伤的频率有些偏高，上赛季尾声也因为右膝软骨的伤势缺席了包括和国米欧冠四强次回合在内的后续比赛，那预计归期会在新赛季的开季之后，所以伤病就也影响他这几个赛季，这三个赛季在米兰的一个重要性。当然 Benacer 也是非常重要，而且他的类型跟 Tonali 其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技术特点，他的一个球风其实是还是有一些区隔的。但是就是因为他的一个缺阵的频率比较高，所以可能在大家的心中没有烙印的痕迹这么重。那最近三个赛季呢，实际上 Benacer 的重要性表达在了战绩当中。没有 Benacer 的比赛呢，这三个赛季米兰是20胜5和9负。其实这个胜率就说明了一些东西嘛。那我们刚前面也讲了他的一个受伤频率。上个赛季他一共伤停了11场比赛。然后在2021赛季，也就是前前赛季，他一共伤停了22场比赛。所以这个受伤的频率呢，就会其实会影响到 Benacer 后续的一个生涯到底能够到一个怎样的更高的一个位置吗？还是就像现在这样，其实就是他的一个身体素质，他未来的一个受伤情况会影响到他。好，那我们最后再把前面的一个部分在延伸完整，就是 Benacer 跟 Tonali 在米兰的这些年，这三年两个人的区隔在哪里，区别在哪里。第一个就是 Benacer 他其实在 Pioli 的一个思考当中呢，他是可以去担任到10号位的，他可能是10号位的第二人选，10号位的第三人选。那在2223赛季，就是刚刚结束的那个赛季呢， Benacer 蛮明显的他是10号位的第二人选。如果今天譬如说右边前卫有人伤缺， Brahim Diaz 要去打到右边前卫的时候，前腰这个位置空出来就会让 Benacer 往前。所以上赛季的时候我们蛮常看到米兰的，如果说4-2-3-1当中我们把前腰也算进来，是三个中场嘛。那三个中场呢，其实蛮常是 Benacer， 然后后面 Tonali 加上 Krunic， 就像是我们在这个八强米兰在欧冠淘汰赛八强打到拿破里的那场比赛看到的这个配置。好，所以Benacer 是可以兼容到10号位的。那这个部分其实就代表说在 Pioli 的心中，他跟 Tonali 的技术特点区别就在这里。Benacer 他其实是能够做更多前插的，完成度更高一点。然后再来就是他在10号位呢，其实他有一些当然也一方面规避他的一个防守的弱点嘛，然后一方面呢就是他的这个细腻程度其实也不会逊色于 Tonali， 所以他能够去打到10号位置。那当然你说他打10号位的表现有没有到非常非常好，我觉得也没有到那个程度，但是就如同打拿破里那场比赛还完成了一个前插的进球，所以其实是我觉得中规中矩的，是能够胜任的，大概是这个程度。那 Tonali 的部分呢就比较定格在双后腰的一员当中。那当然如果跟身旁的 Krunic 比起来呢，上赛季其实他的前插频率会略高于 Krunic， 可就像我们前面讲的，其实整体来说前插频率都不是太高在大部分的比赛当中。所以其实对于 Tonali 的定位呢， Pioli 就真的是比较定位在他的一个防守端。那所以可能在 Pioli 的视角当中， Tonali 的进攻的才华或许没有到这么的高，那也如同我们前面所分析的一样嘛，因为其实一直都期待 Tonali 能够去完成一些一脚的长传直接给到 Giroud， 或者是直接给到反越位往这个斜向往禁区去前插的 Rafael Leao， 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长传，很 Pirlo 式的长传，其实 Tonali 在比赛当中很常会做，可就像我前面所说的，很多次是两三个 shoulder check 他已经确认了，可是他的一个包括他去把握跟队友的传跑时机啊，然后他的一个长传的精准度啊，其实都不是真的到跟 Pirlo 的程度，反正是还有很大的一个距离就对了。所以其实那Pioli 这名主帅，其实他其实会让这些中场球员去兼容一些东西，就其实很现代了。就像是 Brahim Diaz 上赛季不是这两个赛季不是都固定打10号位嘛，可是他也会让 Brahim Diaz 就像那些现代的10号位一样的，他去兼容很多8号位的工作。就像我们在法国国家队世界杯看到 Griezmann 去做那些东西，对，所以其实像是 Brahim Diaz 的部分， Pioli 也会这样去让他兼容很多防守啊回防的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现在也看到 Diaz 在三年的米兰生涯过后呢，也是通过回扣条款回到皇马嘛，所以我相信米兰的一些年轻中场啊，在经过 Pioli 的调教之下，应该都或多或少能够学习到一些东西。那同理 Tonali 的部分，他带着这些东西去到英超，我们在寻求的一个答案就是他到底能够多快的适应，然后也是我很好奇跟期待的点。对，所以这是 Tonali 的部分。 OK， 那再来呢，第二段我们聊 Timothy Weah，23岁从里尔转会到尤文图斯，然后是1200万欧元的一个转会费。那当然 Timothy Weah 呢，他就是 AKA 世界足球先生的儿子嘛， George Weah 的儿子。那当然这个标签呢，就会对他来说呢，就是即便他可能并没有真正到非常非常的出色到超新星的程度，那你说他现在23岁了，其实这样的成绩以现代足球来说也不太能够算是什么超新星了。那就算他，我说就算他现在这个时间点发挥的非常出色，也大家知道嘛，23岁其实也已经没有到就是那种超级年轻了。对，但是因为这个标签的关系，他老爸的关系，所以其实他的关注度呢会比同龄然后同样表现的球员来得更受瞩目一点，这个是确实。那我们要聊他的地方，当然是因为他在上个赛季2023赛季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他过去呢更多是打所谓的边锋，左右边锋的位置，或者是在这个世界杯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在美国队除了打右边锋以外呢，他在打英格兰的那场比赛其实也有打到双前锋，所以过去他就是定位在这种所谓的前锋的位置嘛。但是在2023赛季在里尔， 在里尔这个保罗丰塞卡这位主帅带领之下呢，其实他在位置上面是有一些不一样，我们这边要特别跟大家针对这个地方来聊。那在2023赛季法甲第14轮，里尔是面对到雷恩，主帅丰塞卡出奇的选择让 Timothy Weah 出任先发的右边后卫。但实际上在周中，就是在那个礼拜的周中呢，他们就已经做好了这项决策和一些准备，不是说在临场忽然之间有人受伤才去启用的。那最终呢，威亚在边位的位置上踢完了整场比赛。赛后队友们对威亚尝试右边后卫的评价都不错。主帅丰塞卡也认为威亚做得很好，即使这不是威亚喜欢的位置。那威亚在赛后自己则说呢，我在这里是为了球队，我将为他们做任何事情，我喜欢在这个位置上踢球。你看得出来这位23岁的球员呢，他的一个战术的接纳度其实是不错的，态度上是很好的。那实际上呢，这个确实是威亚在职业生涯当中第一次先发打边后卫，应该是他第一次先发打边后卫没错，起码是里尔生涯第一次，我们保守一点。那但是呢，如果是论说替补上来去暂时打十几分钟边后卫的例子，其实在2021赛季是有的。在和布拉格斯巴达的欧冠小组赛，维亚替补出场踢了13分钟的右边后卫，然后和布雷斯特的联赛交手，维亚同样替补出场踢了14分钟的右后卫。所以当年的主帅加尔迪埃，就是拿到冠军的帮里尔拿冠军的加尔迪埃呢，他是有过这样的思考的，然后有这样去使用过维亚的。好，那最近当然加尔迪埃有一些负面的事情嘛，就是最近在延烧嘛，然后也说应该巴黎会先就是反正也本来计划要跟他分手，所以加尔迪埃的最近有一些这个场外的事情，大家可以去 follow 一下。那回到我们刚讲的，回到2022-23赛季，全季的各项赛事 Timothy Weah 先发踢了8场的右边位，然后还踢了8场的左边位，然后左边也踢了8场。那左边后卫其实是从世界杯回来之后才开始去尝试的，在法甲的第19轮和特鲁瓦的比赛，也是世界杯结束后调整过后的第一场先发，维亚就出任了左边位。那场比赛呢，里尔是一个4231衍生的3241进攻阵型，这个就还要再额外分享个两三分钟。因为过去一年我们最熟悉的当然是曼城的3241嘛，然后再来就是利物浦，其实后来有那个雏形跟架构在赛季的后半段嘛。那我们因为大家接触英超比较多，当然大印象最深的肯定是曼城，那瓜帅本来也就是好几个赛季以前甚至从拜仁时期就开始在尝试3241的阵型，这个我们就不多说。那但是呢，这个有个特点，就是说呢，不管是曼城还是利物浦，他们都是从原本他们433的系统去转变成3241，在进攻的时候，对，原本曼城利物浦都是433的一个 system， 所以他们都是一个单后腰的一个配置，在静态阵型里面都是单后腰的配置。那当他们今天想要在进攻的时候转变成3241，他们的思考一定就是我把防线的其中一个位置往前摆到我原本单后腰的旁边，摆到 Rodri 的旁边，然后变成一个3241的阵型，这个我们上赛季都已经说烂了。但是呢，在里尔这个出发点就不一样，因为里尔的主帅丰塞卡他本来惯用的阵型就是4231，包括里尔在赛季的前半段用的也都是4231的 system， 所以当今天他4231去做变化的时候，他原本就是双后腰，那他也没打算动这个双后腰的这个组合，所以呢，他的变化方式就是让一名边位提高站位，提高到4231的那个三，就前场的中锋身后的那三个人和那三个人平行的高度，然后另外一名边位就内收，跟两名中卫形成一个三后卫，好，就三中卫，那就是一个3241的阵型嘛。所以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变化方式，因为出发点不太一样，因为原本的惯用阵型惯用系统不一样。 哦，那当然这个其实就会让大家联想到我们其实原本就很常见的4231，所谓不对称的4231阵型或者说系统嘛。那当然这几年其实4231这个阵型也是一直在因应现代足球再去做一些演变嘛。所谓的不对称开始出现。那当然其实不对称的更原生态就是本来四后卫的阵型就会有一个边位它比较攻，一个边位比较守嘛。那比较有进攻能力的边位往前多站一些，然后比较没有进攻能力的那个边位就往后靠一点，然后就在停留在这个防守位置多一些嘛。所以本来四后卫阵型就是这样，然后只是随着现在足球的一个变化呢，我们看到四后卫的阵型它的一个所谓两个边位的不对称是越来越极化，越来越极化，然后到了里尔这个系统当中，它就是极化到一个程度，变成是一个3-2-4-1的阵型。那当然怎么看它确实是不是变成一个3-2-4-1的进攻阵型，就是看它在比赛过程当中是不是我们讲的一个边位真的跟另外三个人形成一个平行，然后这确实是一个很均衡的一个间隔，然后再来就是后面是不是真的是一个三中卫的一个传导的一个站位嘛。那里尔确实在世界杯周就是用这样的 system、哦、所以在这个系统当中呢，也是为什么诶敢于让 Timothy Weah 不只打右边位了，甚至连左边位都敢抓来打了，因为他就是那个可以往前去覆盖前场边路区域的那个边后卫、哦、就是像打特鲁瓦的这样比赛的例子，左边前卫 Angel Gomez 他会往中路收，然后把前场边路的区域就交给 Weah 往前去站，就变成一个3-2-4-1的阵型嘛。那 Angel Gomez 他本来就是一个以中场位置为主的球员，他去打一个边前卫，那是不是这个系统本来就有这样的一个设想，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那所以这边跟大家分享是这样。那小小也聊一下里尔，我们刚刚提到这样和特鲁瓦的比赛呢，比数是里尔5-1大胜，然后呢这场比赛呢里尔的先发平均年龄是 23.1 岁，是赛季里五大联赛最年轻的一套先发。我们这里只讲联赛层面，是五大联赛当中最年轻的一套先发。那主帅丰塞卡对于这支重建中的里尔，他确实有他的一番用心。那我们上述讲的4231衍生3241是2233赛季里尔后半段惯用的系统，攻强守弱，擅长高位施压，这也都是过去在执教罗马时丰塞卡给人的执教风格。那同时呢也套用在了这支年轻的里尔身上。那实际上以里尔的这一套偏年轻的阵容，能够在上赛季的发甲最终是争四失利，但是也是差一点点就能够排到第四名，其实第五名的最终收获我觉得其实也不错。其实也还是印证了丰塞卡是有一定的执教功力的。那另外两支应该说另外两个这支里尔的特点，第一个是这支里尔呢善于从后场利用大范围的对角线转移，来到前场之后呢，丰塞卡很注重小范围的配合，这是第二点。也因此里尔的前锋和前腰都会有背身做球做强的意识和能力，然后球员彼此之间对于三角形的站位和配合也相对熟悉。 OK， 所以回过头来讲威啊，我个人觉得我上述会提这些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上述这些丰塞卡这个赛季交给球员的不管是战术还是配合，其实对于威啊转战意甲转战尤文，我觉得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帮助。我毕竟当年虽然加尔迪埃是冠军主帅，可是在加尔迪埃的帐下其实威亚并没有得到太多的上场时间，一个赛季1000分钟都不到，所以我觉得呢在上赛季就是2223赛季能够得到丰塞卡的一些执教，虽然我们说年轻球员在位置上面变换的过多未必是好事，这个看年轻球员每一个人不一定嘛，未必是好事，但是我觉得起码在战术方面他可能会有更深的体悟，这个我觉得对于他转战意甲，我们讲说意甲也是非常喜欢很战术性的一个联赛，那我觉得对于他是会有帮助的，也有可能就是这个赛季的一些发挥那得到尤文的一个认可，所以我会这样子去分析。那 以尤文的角度来说呢，尤文本来不管是你说四后卫的边后卫还是三中卫的边翼卫，其实在两翼就是会有一些老化的一个情况嘛。那整个防线的两侧是有可以补年轻球员的空间，所以这样的一个补偿1200万并不会觉得太意外，然后也会比较像是就是说我买一个小小买一个彩券这样的感觉嘛。所以维亚到底能不能真正的踢出来，我觉得比较未知数一点，确实比较未知数一点。那如果单纯就论他在里尔这个赛季打16场边后卫的表现，我自己来看，我觉得其实是做得不错，尤其在进攻端嘛，其实我觉得是做得不错。然后包括他左右脚这赛季都能够传出一些不错的一个传中。好，那只是说发甲的整体防守强度，那可能跟意甲再比起来又还是再逊色一点点，就很难直接比拟其实。所以怎么样都还是要看新赛季真正到了尤文，然后他会是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定位，然后如果大部分以板凳出发的话呢，会是怎么样的一些上场时机。对，那这其实都蛮难去评估的。那我只能说我觉得1200万买一个彩券不会太不正确。所以我的整体的一个想法。那最后我们再浅浅的聊一下里尔现在阵中的其他年轻球员，耽误大家大概一分钟的时间。其实里尔现在阵中呢还有蛮多年轻有为的有未来性的球员，包括了17岁190公分的本土中卫 Lenny Yoro， 上赛季他得到了9场联赛先发的机会，那他的上场能力是我觉得还不错的，上场意识上场能力还不错。那再来呢是19岁的科曼龙后腰 Carlos Baleba， 那 Baleba 呢也在联赛出场了19次。那 Baleba 现在的问题比较就是说他的一些处理球还没有办法这么的干净利落，然后有的时候他的一个防守啊回追会比较轻浮一点的去犯规，那这个当然也是比较传统在发甲的年轻球员的一些问题。所以 Baleba 其实他的一个身板非常的出色，这名克莱蒙的科麦隆的19岁后腰，他的身板非常出色，所以他也是有未来性的，这是这两位球员。那再来呢20出头的表现上赛季最亮眼的就是前曼联青训现在正代表英格兰 U21 征战 U21 世界杯的 Angel Gomez。那这位22岁的英格兰中场呢，本季主要是来回担任里尔的后腰和前腰，然后也零星担任过边前卫，是阵中最具传球威胁的球员之一。全季 Angel Gomez 上场2923分钟，是除了门将以外第三名的上场时间多的球员，只比队长 Benjamin Andre 还有前锋 Jonathan David 这两个绝对主力来的少。所以 Angel Gomez 其实这个赛季我觉得他是发挥出来了。好，那第三个段落我们来聊一下 Ruben Loftus-Cheek， 现年27岁的英格兰中场，从切尔西转会 AC 米兰1500万英镑的转会费。那跟大家稍微回顾一下 Loftus-Cheek 的切尔西生涯，然后最后来说一下这个转会的感想。Loftus-Cheek 8岁加盟切尔西，然后在他18岁的那一年1415赛季得到了穆里尼奥的提拔升上一线队，在切尔西连在提早封王之前替补上阵两场，封王之后先发了最后的两轮。在他这个初体验的赛季呢，是4次代表成年队上阵，加起来不过140分钟，但却意外的在15年的夏天被时任英格兰 U21 主帅索斯盖特，就是现在的英格兰主帅，选入大名单，成为那一次征召最年轻的队员。不过在去 U21 报道前呢，切尔西还有一场和澳洲雪梨 FC 的友谊赛，比赛结束后 Loftus-Cheek 的态度受到了莫帅的严厉批评。 Ruben 说他背部疼痛，但我的感觉是他只有在雪梨控球时才会感到疼痛，当切尔西控球时他踢得非常好，但当雪梨控球时，我想他更多是看着 Mikel 和 Matic 而不是他自己在工作， 所以对于 Ruben 来说，我和他的关系倒退了一步。如果他不知道为我和切尔西效力意味着什么，那就是退步。Ruben 必须明白，19岁的时候，你必须跑动三倍于其他人，你必须发挥自己的极限。你不必像超级巨星一样把球控在脚下，因为这不是18岁以下的青年队。这场比赛对他来说太容易了，他太优秀了，但我不接受这样的球员。当我们没有球的时候，不施压，没有强度，等待其他人夺回球权。我不接受超级巨星的做法，那我为什么要接受一个19岁的孩子呢？他必须学会如何为我们踢球。OK, 就是在 Lotus Chick 那一年，他就是年初满19岁嘛，然后也是第一个成年队的赛季之后的友谊赛，被莫帅狠狠的批评了一顿。那当时我印象就很深刻，因为其实第一个是莫帅的作风嘛，其实大家也可以跟现在的足球或者是现在的莫帅去做一个比拟哦。当时他对于年轻人的要求，然后他当时的一个风格是更加的铁血一点，就相比他现在执教罗马。哦，那对于 Lotus Chick, 他是又就是又有期待，但是又觉得说需要就是爱之深责之切的那种感觉。哦，所以既然希望他能够成长，就鞭策的更厉害一些。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感受刚刚那些用语用字是非常非常的苛刻的。那对于一个年轻球员来说，他到底能够接受多少？我觉得这个对于 Lotus Chick 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我自己个人评价他的生涯到目前27岁还没有开花结果，很大的原因就是他的心态。那之后莫帅在2015年的10月份下课嘛，然后到了16-17赛季是孔蒂入主切尔西。入主之后呢， Lotus Chick 迎来了完全冰封的一个赛季。Lotus Chick 的第一次尝试射门是一直到第29轮面对 Stoke City 才发生。一个回扣之后的单挑门将 Grant 射门未果，那当时上阵是8分钟，而且整个人都发福了一圈。那整个赛季各项赛事加总也仅仅出场336分钟，所以说是完全冰封的一个赛季。那好消息是呢，当时不过21岁前后，但是英格兰的 U21 索斯盖特仍然很器重他。然后在那个年纪，虽然孔蒂并不重用 Lotus Chick, 但是切尔西仍然是以周薪65,000和他续约了5年。以身上成年队来说，他联赛仅仅累积了一球一助攻这样的成绩单，其实这个周薪数字已经代表了球队的重视。然后实际上孔蒂刚刚入主时有一个季前赛的时间，当时孔蒂对于自己第一个赛季是否要沿用过去在意大利的三中卫体系还未定案。季前赛的体系是以4-2-4和4-4-2阵型的转换为主，也在四场练习赛友谊赛当中呢，给了 Lotus Chick 一场半的时间。然后在那一场半当中呢，他和这个 Bertrand Traoré 搭配过中影锋的这个组合，也尝试过踢4-2-4阵型当中的双中场。可是当时呢，确实Lotus Chick 的技术还有些稚嫩，然后我们前面讲的心态更是，他很想尝试踢前锋这个位置，但是他的门前嗅觉和前锋的位置感都还欠缺。不过在 U21 的层级里，在英格兰的 U21 担任中场核心， Lotus Chick 仍然能展现出他的能力，尤其是对抗性和拿球能力，也能够说明为什么多数人仍然是看好他的前景。而当我们停在 Lotus Chick 年少的这个时间点，21岁的这个时间点，暴露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心态的浮动，衍生出来的就是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的角色定位。之后在隔年的17-18赛季，孔蒂将他租借到了水晶宫，留下24场2球4助攻的成绩单。那在2017年呢，每日邮报也刊登了Lotus Chick 父亲的一段发言，然后提到如果 Lotus Chick 是在热刺时任主帅波切蒂诺的手下工作，将会蓬勃发展，并且批评了一番莫里尼奥。那很奇怪，在2017年那个时间点还在批评莫帅， 所以可见父亲是怨恨已久啊。父亲这样讲的，莫里尼奥阻止了他，如果 Ruben 是为波切蒂诺效力，他现在已经为一线队可能出场70次、80次、90次。他就像是一辆劳斯莱斯，他曾经赢过所有年度最佳球员奖项。好，那这里直翻就是这样，但可能父亲说的意思是青年时期，或者他说的是年度最佳青年球员，或许是这个意思。那逐渐就是说呢，其实父亲觉得自己的儿子是能够有更好的发展的嘛，在那个时间点。好，那再到了隔一个赛季 ,1819 赛季。那个赛季是 Loftus-Cheek 至今生涯最好的赛季。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切尔西迎来了下一任主帅萨里。那在萨里执教切尔西的唯一一个赛季，那个赛季呢也是 Jorginho, Kovacic, Conte, 我们说后来切尔西拿到欧冠的这个主力三中场初次成型的赛季。那当时呢，萨里作为 Tiki-Taka 的忠实拥护者，并且在拿破里取得了不俗成果，他希望将同样的433架构带进切尔西。那在萨里当时的传控体系当中，三中场的组成是一名拖后组织的后腰，加上一名拦截扫荡的 B2B 中场，再加上一名能持球向前盘带威胁禁区的进攻中场。那三名中场本身的属性，大家可以感受就是一个垂直递进的关系，接近是6号位、8号位、10号位这样的配置。虽然不完全是如此，但可以简单看作是这样。好，那接着就是拿破里到切尔西萨里的连连看。Jorginho 是萨里直接带进切尔西的爱将，他就是那个6号位。康特是毋庸置疑当时最好的 B2B 中场。那唯一可以竞争的呢，就是那个进攻中场的人选是谁。当时萨里其实在接受英国电信体育的访问的时候也有讲到，我们阵中中场有三名具有相同特点的球员，他们都是进攻中场。在赛季的前半段， Rose Barkley 和 Kovacic 互为竞争者，那到了赛季的中后半段， Loftus-Cheek 跳了出来和 Kovacic 平分了先发场次。好，所以这三名球员呢，在那个赛季是彼此竞争的关系。那当然三人还是有不一样的技术特点，比如现在我们看到的 Kovacic 他是更有牵扯对手中场推进突破的能力，而 Loftus-Cheek 则善于利用身板以及在禁区前沿作为支点持球。当年的欧战属于 Loftus-Cheek 生涯的代表作，欧冠小组赛面对鲍里索夫完成生涯第一个帽子戏法之后，球队下去欧霸，又在欧霸半决赛的两回合贡献关键的一传一射，也是有次回合那记角度很小的推射破门，切尔西才有和法兰克福的 PK 大战和后来的欧霸冠军。但很可惜，决赛上并没有 Loftus-Cheek 的身影，因为受伤，而他错过的可能是他生涯最重要的上升期。OK， 这就是我写的文稿，然后 Loftus-Cheek 的蓝军的生涯回顾。其实在我自己的印象当中就停在了萨里的那个赛季，停在萨里的赛季。那当然后续他还有租借啊，然后包括了最近这三个赛季，最近这两个赛季停在切尔西嘛。那其实很神奇的是呢，最近三个赛季在英超他只留下了一球四助攻的成绩。可是如果上 Transfer Market 去查呢， Loftus-Cheek 在上面仍然是有2500万的估值，所以其实他一直都还是被评估为一个有天分的球员，只是我就像我前面讲的，其实他生涯的起点，当然年轻球员在那个时候碰到那个时候的末帅未必是好事，这个我们也是心知肚明，因为末帅的一个球风呢，对于这种很有天赋可是态度上面并不是这么理想的球员是不是这么好的，会有一点反作用，这个是需要承认的。但是既然当时的主帅是末帅， 那如果 Lotus Chick 在当时能够转换一个心态，好，那更投入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未必是坏事，或许你就更符合现在足球对于中场的需求了嘛。因为在当时其实他可能还幻想着自己能不能踢一个很纯正的十号位，或者是踢一个双前锋的一个组合，但是如果他当时就很认真的去磨砺自己的防守的功底，那或许他就会更能够融入现代足球嘛。所以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事情既没有办法回到当时去评断，那你也没办法在现在以结果论来评断。所以也不说到底这当初不管是主帅也好啊，还是Lotus Chick 自己也好啊，到底哪一步是踏错了，我觉得那也都已经很难再回溯跟评断了，那就是向前看嘛，跟我们前面讲的很多转会都是一样。那比较确定的是27岁了，他其实时间也不多了，那浪费一定的天赋跟时间是这个是确定的，但是现在到了米兰，到意大利换一个环境，然后去换一个节奏，其实我觉得意大利的比赛节奏是会相对来说更适合他的，然后包括了主帅 Pioli， 我们前面也讲了嘛，对于中场球员的调教他是有一套的，所以看看能不能是在米兰找到自己的第二春。那我觉得1500万英镑这样的价格呢，这样的转会费价格，其实相对前面我们讲的 Timothy Weah 来说，这个彩券的成分就低很多了，这个风险来说就低很多，而且可能还会有不错的一个投资报酬率。所以我觉得Lotus Chick 的加盟对于米兰来说是一个蛮划算的操作。对，那这就是这一部分想跟大家去做分享的。那当时其实在14年的时候 ,14-15 赛季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会偶尔去看一下中国的一个讨论区嘛。当初社群还没有这么发达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去看一下中国的一个什么百度贴吧之类的嘛。然后那个时候就会去讲说英超的几个豪门各自有一些自己的少主啊太子啊。然后当初就讲说切尔西的太子是 Lotus Chick， 然后曼城的太子是 Iheanacho， 然后阿森纳的太子当然就是 Jack Wilshere， Wilshere 叫太子叫很久嘛，所以当时我记得的这三队的太子就是这三名球员。那现在来看其实都是比较让人惋惜的吧，最后这个太子也好少主也好，好像都没有真正的上位接班成功，真正成为那个球队的王者，其实都没有，所以其实都是比较可惜一些的，都是比较可惜一些的。然后我们讲到了 Kovacic， 就稍微再简单提一下他去曼城我的一个看法。我觉得当然Gundogan 到巴萨其实这个就是之前就是有一些消息了嘛，那 Gundogan 本来就有这样的意愿嘛，所以这个也不意外，就是曼城在夺冠之后本来就是还在一个就是沟通看看嘛，那如果 Gundogan 愿意留下来当然是很好，那如果队长要离开，那递补的人选是谁嘛，所以其实这个夺冠之后曼城这个部分本来就是他们的首要重点。那 Kovacic 的部分我其实觉得是可以直接顶替 Gundogan 原本在主力位置上然后同一个体系当中的位置的。对，那两个人相对来说呢， Gundogan 当然是在进攻端，尤其在禁区前沿禁区里面啊附近啊这一个狭小的区块呢， Gundogan 的能力一定是比较好的，然后再来 Gundogan 的射门能力， Gundogan 不管是近射远射都会比 Kovacic 来的把握性高不少。好，但是 Kovacic 更好的地方当然是在于他的一个防守，那他的一个整个防守的能力范围跑动，那这个会比 Gundogan 来的更好一些，更自然一些。好，那再来就是 Kovacic 的生涯轨迹嘛，他从国际米兰那个时候是能够踢10号位的，穿10号，然后也有蛮多的场次去踢10号位，然后一路往后退到8号，然后后来到了切尔西，很多时候可能是踢一个 double pivot 的双后腰的一个组合。哦，所以其实他是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一个轨迹。然后包括就是他中途到了皇马，虽然上场时间比较少一些，可是我觉得那段经历对他来说也很重要，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一段过程当中他跟很多西班牙的一些顶级球星踢球， 跟皇马的顶级球星踢球，然后能够去适应啊，然后跟他们去做配合啊，然后包括去适应西班牙的一些小球的一些风格啊，短球的一些风格，密集短传的风格，所以我觉得其实那一段的经历对他来说也很重要，然后也包括他就是能够帮助他适应到英超，所以变成说 Kovacic 是真的确实蛮全面的一个中场，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一个不错的补强对于曼城来说，然后也没有说真的动到什么样很大的金额，可是你就补到一个这么有经验的球员，所以我觉得这个补强确实是非常非常成功的。那这是这一个部分的看法，然后当然我觉得昆德兰去巴萨就肯定没有问题啊，所以为什么转会其实很难聊，就是很多都不知道你要聊也只能一直吹嘛，就是譬如说 Bellingham 去皇马，那我能说什么，肯定是好到不能再好啊，对啊，那像这种东西就不知道该怎么聊其实，然后像是这个 McAllister 去利物浦，当然这个大家所有球迷大家赛季末就大概都知道了嘛，就其实大家都听到，我不是说听到，就是看到新闻了嘛，然后大家就知道这个十之八九了嘛，板上钉钉的事情，所以像 McAllister 也很难嘛，我唯一在思考的是到时候利物浦的阵型，因为大家现在当然会以利物浦赛季后半程的你说3 block 3也好啊，其实就是3-2-4-1嘛，其实是同一个意思，只是大家看这个 The Athletic 的文章，然后后面就有部分的人会去讲说3 block 3其实是一个意思啊，就是3-2-4-1嘛，就是其实是一个意思，无论是会继续踢3-2-4-1也好，或者是说会去踢一个4-3-3，只是会有所改良，到时候看啊，因为其实上赛季的东西经过一个夏天永远只能作为一个参考，那还要包括就是 McAllister 到底融入的怎么样啊，然后克洛普看完之后觉得哪个位置哪一个角色定位更适合他，对吧，那当然他能踢10能踢8能踢6这是确定的，那6是在这个 Graham Potter 的时代，就是上赛季的季初他其实是有打过单独6号位的，我其实觉得6跟10是更适合 McAllister， 那我觉得8号位是会比较勉强一点，好，那所以到时候看嘛，那因为如果是踢3-2-4-1的话，其实也没有一个所谓的真正很纯粹的8号位要放在里面，所以只要不是很纯粹的8号位，就是说要来回去做防守跟跑动的话，其实我觉得对于 McAllister 来说都会是适合的位置，适合的角色，所以其实这个当然也偏向一个很好的补强啊，因为其实也没有很贵，因为Casado 的年纪啊，或者说 Casado 能够踢的位置跟他的一个攻防的均衡度我觉得是来得更高嘛，所以 Casado 的一个报价也都一直都更高，应该说定价来得更高嘛，所以 McAllister 这个价格我觉得是很也算是值回票价，我觉得利物浦这个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补偿，所以你看这一大串是不是都比较像是废话，所以就真的不知道怎么聊嘛，就是这些补强都是很正确的，我觉得因为克洛普跟瓜迪奥拉他都太了解自己的球队需要怎么样的球员了，所以这个出错的比例是不会很高的，尤其他们都已经花了可能3000万-5000万这样子等级的球员，一定是他们有深思熟虑过，所以我觉得这个都不太会有什么大的偏差。OK， 然后我们录音录到一半呢，现在最新的官宣消息是 Dominic Szoboszlai 从阿比莱比锡7000万欧元转会到利物浦，然后这个当然是在这个2天前利物浦在这个 Szoboszlai 跟 RB 的解约条款到期的前一刻触发了这个解约条款，这个解约条款就是7000万欧元6000万英镑嘛，然后这个触发之后等于是基本上 RB 就没有办法回避这个转会了，那最终就是以这个解约金把 Dominic Szoboszlai 带到利物浦，带到安菲尔德，那就跟自己的好兄弟 Nkunku 同一个赛季来到英超嘛，然后本来在英超他原本也是在 RB 的另外一个好兄弟黄奇灿本来也就在狼队，所以等于是跟自己过去很多的好兄弟还有 Kunate 在队内嘛，所以就都重聚，然后当然那个莱比锡跟 利物浦的关系一直都还不错，开他，然后像之前当然那里托斯就不是，只是就是又看上红牛集团的，所以好像利物浦在红牛集团，不管是萨尔兹堡红牛还是这个 RB 莱比锡，都蛮关注的。然后确实，我觉得关系应该是确实是不错。然后Dominik Szoboszlai 其实就是在这个接着我们讲说萨尔兹堡红牛当初是有 Erling Haaland、Nani Toos 跟黄启菜三星嘛，然后在那个这个1920赛季的时候是这三星，然后再隔一个赛季在2021赛季就换成是 Szoboszlai 算是接班。然后那个时候他在萨尔兹堡红牛是在这个打442，那他可以打边中场，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启用，如果是启用菱形中场的话呢，他会是打这个菱形当中的中前卫。然后那个时候萨尔兹堡红牛在欧冠有碰到马竞，然后因为那场比赛其实是给足了马竞压力，所以我那个时候在脸书的粉专也有提到他。然后我其实觉得他现在就上个赛季看到他的比赛，其实我觉得2020年那个时候我文章当中的评价跟现在其实是很贴近的，我觉得基本上不会差非常的多。那个时候文章写的是他是一个很有观赏性的球员，天赋然后观赏性，然后再来我是讲说Szoboszlai 他186公分嘛，然后他脚步的频率不会到很慢，然后能够理想的将球控制在脚边，然后行进间的变向异常的轻盈，这当时文章写的比较小浮夸一点。然后那个时候就讲到他是自由球的主罚嘛，然后现在到目前为止他的生涯是进过八个直接自由球，然后再来就是点球的部分，他生涯16次是罚进15颗，然后只有在2021年呢面对勒沃库森的时候他是重注，球的就是那一只射门球角度球的比较刁，然后比较刁钻的情况下重注了，所以等于16次当中中过一次注，其他15次点球都罚进，生涯从 U 层级青年队到现在点球的部分。然后他的一些长传的什么，所以他的一个传球脚法射门脚法是很好的，这个是确定的。好，然后再来就是他的一些技术上的优点，他出球非常的简洁明快，然后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优点。然后可能譬如说像过人的部分他就没有这么的利落，那这个其实譬如说像 KDB 从狼堡来到英超的时候他也经过了一两个赛季的磨合，就是说在譬如说过人也好，或者说保护球也好，或者说转身摆脱这些东西，其实 KDB 当初从德甲到英超他也经过一段调整嘛。那 Szoboszlai 是属于这种比较高的中场球员的时候呢，他来到英超适应，那可能我觉得可能也不需要这么久的时间，因为 KDB 那个时候确实那个地方是他的短板， KDB 可是他用他的一些技术啊，然后两个赛季左右调整过来，我觉得 Szoboszlai 应该不需要这么长的时间，因为本身来说他这部分也没有到这么的短板。对，那所以我觉得应该这部分应该也是一段时间之后就能够适应，只是位置上面，那现在大家比较讨论的是 Szoboszlai 的一个位置上面跟到底要怎么样去使用它，7000万欧元6000万英镑也不是一个小数字。那 Szoboszlai 确实他踢球是很有观赏性，我觉得某方面跟他的性格可能很接近哦，因为这名球员他是一个非常怎么讲好相处很乐天有点搞笑这样子的一个很有正向气氛的球员，在莱比锡很多的访问啊，或者是他们官方 YouTube 的节目当中就都可以感受到他是一个这样子就是很能融入团队的一个就是感觉是很好相处的人。那他在球场上确实他有的时候也是比较有秀味，然后比较有观赏性，球风是这样，那怎么样去摆放他，因为他过去这几个赛季两个红牛的生涯，萨尔兹堡到莱比锡，他其实踢过非常非常多位置，我们说左右边锋他踢过，然后他踢过这个中前卫嘛，然后他踢过前腰，然后他也踢过边中场，甚至他也踢过这个三中场当中的中前卫，所以他确实是踢过非常多的位置，然后担任的其实也都不差，你说他在 譬如说左边锋的位置用他的逆足的右脚，惯用的右脚来去做很多的传球，甚至是横向盘带之后的射门，他也是能够做到。然后像是如果是让他踢中前卫，其他防守端他也是能够去负担一部分，就是说起码能做的中规中矩。所以来到利物浦他的可能性是很多的。那如果我们说是放在3-2-4-1的阵型当中的话，他有可能就是跟 McAllister 站在两个双前腰的这个位置嘛，是有这个可能性的。那直接让他可以面对到禁区前沿的位置，直接让他更多的是可以直面球门，我觉得对他来说会是一个帮助。因为如果是 T3-2-4-1 的话，可能会有一名球员需要比较多回防嘛，那 McAllister 可以更多的就是在防守的时候往回撤一个，然后 Szoboszlai 就是那个防守负担可能可以比较轻一点的。所以我现在看到也蛮多利物浦球迷在讨论说，诶，他会不会就是如果比拟成曼城的3-2-4-1，他是不是就是那个 KDB？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就是角色定位上面可以是 KDB， 对，但是能力要跟 KDB 并肩实在是有点困难。当然，我就不太会选择这样去形容，因为要跟 KDB 一样是真的太困难。然后我觉得 Szoboszlai 应该是就是说很好用吧。那因为基于说你的联赛假想敌是曼城的话呢，其实你的一个球队深度是很重要。那 Szoboszlai 他也能够完全能够打两条边，所以当今天譬如说遇到像上赛季那样有边锋 Luis Diaz 受伤的情况啊等等的，其实 Szoboszlai 都能够去很顺理成章的顶替左边锋的位置，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成功的补强。对我自己个人来说，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合理嘛？因为我们前面有一个 Tonali 作为一个范本的话，其实我觉得 Szoboszlai 的7000万欧元也是很合理的。那就我们以现在这个转会窗来论嘛，然后就看看新赛季的一个表现了吧。对，那起码我觉得是一个性格很好的球员。那在整个，但他的求胜欲望也很强。他之前跟黄启灿在 YouTube 频道，我记得是有一个就是互相好像问对方题目吧，还是猜对方会回答什么，有点忘了。然后反正就是 Szoboszlai 就是那种不愿意让的那种人，你知道吗？黄启灿好像说了什么，说我看你在场上好像什么东西你从来没有做到过，那 Szoboszlai 说没有，我有做到过，什么时候做到的你自己去看，好像是这样，有点忘了。但我的印象就是他是那种只要是讲到这个球场上的东西他也是不会这个服输的人，当然他的性格是非常好的那种，但是就是也不会服输，也觉得自己是最棒的那种，那种球场上的个性。我觉得就是这方面也很重要嘛，就是当我今天花大钱买了一个球技上有天赋的球员，但他好不好相处，融入能不能融入团队，然后会不会听教练的话，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这个我觉得也是利物浦一直以来买人的一个参考的一个点。那你可以看到在克洛普来到红军之后呢，其实买的大部分的球员其实都是那种不会说是团队独流的。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当然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所以这边就插播这部分。好，再来我们要聊的是即将满26岁哦，在8月即将满26岁的法国前锋 Marcus Thuram， 在合约到期之后呢，他是从德甲的门兴转投意甲的国际米兰。那既然是前锋，而且他其实在上赛季是一个很成功东山再起的例子，因为前赛季就是21-22赛季呢，他是历经了很多的伤病。好，那在这个伤愈复出之后呢，去年就是2022-23赛季其实是迎来了一个爆发。好，所以在前锋的相关数据上面呢，想跟大家来稍微分享一下。16.92 的 XG 是排名上赛季德甲第一。好，不过相减实际进球呢为正 3.92。这个部分值得我们稍微往下探究。预期进球减实际进球，上赛季的德甲比正 3.92 更高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 Sadio Mane 的正 4.78， 另外一名是 Andre Silva 的正 6.77。 哦，当然你的数字会这么大，一方面你就是球队的主力射手嘛，你有很多的射门机会才能累积这么大的数字。那另一方面就是我们去可以去探究一下说，诶，那是不是真的把握度并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理想。所以我们列举的所有上赛季 Marcus Thuram 的射门当中， XG 0.39 以上的机会 Marcus Thuram 一共错失了10次，当中包括直接射失了6球，然后被对手门将扑救了3球，中注1球，他一共错失10次 XG 0.39 以上的机会。那刚刚提到的 Mane 跟 Silva 呢，分别都是错失4次 XG 0.39 以上的机会。也就是说，虽然另外两名球员预期进球减实际进球出来的数字是比 Thuram 来的高，可是在 0.39 以上就是相对更有机会的射门里面呢，其实这两位球员错失的次数是比 Thuram 来的少的。 OK， 所以当然这是不是这样直接可以去比拟的嘛？因为毕竟我们也没有去计算说这三名球员整个赛季到底总共 total 的射门次数是多少，只是相对把这个数字摊开来给大家看，就是说诶 Thuram 在这种相对容易的机会上面，他的把握度是还有提升空间的，还有更好的空间。那再来就是呢，反过来我们也要去讲 Thuram 完成了很多我们讲的高难度的进球。Thuram 在上赛季大禁区内完成了4球 XG 0.15 的，就是完成了4个 0.15 XG 的进球。那这个呢是和法兰克福的 Muani 还有不莱梅的 Folkrug 并列最多。那我们知道 Folkrug 是很多头球嘛，所以他的这个 0.15 XG 里面呢就有3颗是头球。那 Muani 跟 Thuram 就是真的是说在大禁区内已经是相对比较容易进球的那个范围当中还完成了4颗 XG 0.15 的进球，就代表说呢，作为一个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诶前锋中锋就是吃饼啊什么的，可是他们能够完成相对于别人来说在大禁区内更困难的进球，所以Thuram 在这部分，那所以整体而言呢，我自己觉得是一定还是要觉得 Thuram 的终结能力是不错的，包括他的射门前的调整啊，计算步伐的能力，包括各项赛事16个进球当中有5球是用非惯用脚的左脚来完成，然后有5球是 first touch goal， 而且上赛季 Thuram 还展现了不少分球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当然优秀是优秀，我们上面呢就是相对跟大家有点算是吹毛求疵，我们鸡蛋里面挑一下骨头，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更提升。对，所以这部分就是我们说相对容易的机会上面 Thuram 的把握度还有更好的空间。另外就是呢，德甲几乎是五大联赛中大单刀的场面最多的联赛，我们常常可以在德甲的比赛当中看到那种大单刀的画面，那当然这个也跟 XG 有相关嘛，所以我的想法是觉得这都可以放进 Marcus Thuram 转换联赛之后的预估当中。好，那具体他能够在国际米兰的第一个赛季表现怎么样呢？我的看法会觉得他只要能够维持他这赛季在德甲的一个水准，就是个人的一个发挥，个人吃饼的能力，个人做球的能力，然后包括他在门兴其实也常常在战术体系当中会让他稍微回撤一些些，在中前场的位置去背身去做强或者是做接应，所以我觉得整体来说呢都会还蛮适合国际米兰的，所以我觉得只要他能够维持这个赛季的一个发挥个人的表现，我觉得到国米我是看好他第一个赛季就能够拿出一个不错的成绩单。好，那讲到德甲呢，我们就直接要聊到德甲内部的一个转会哦。那当然我们知道德甲的一个生态稍微比较像是食物链呢、啊、或者是说上下游，好像上下游是更适合这样形容。好，就是德甲生态是这样， 我们也已经很习以为常了。所以当看到 Guerrero 加盟拜仁的时候，我相信即便是多特球迷也不会真的太惊讶。哦，你说以前 Gerze 或者是这个 Mats Hummels 加盟拜仁的时候，可能真的是嘴巴会张很大，然后哦，就是非常惊讶。但是现在 Guerrero 加盟拜仁，感觉就是嗯，哦，就那样，那种感觉。哦，就是因为这个确实是德甲的一个生态嘛。那 Guerrero 的部分要特别提的就是，上赛季除了打我们说的左边后卫，其实他有五场比赛呢，多特是将他放在了真正放在中场的位置。我们讲的不是说你踢边后卫然后进攻的时候内收到中场，哦，不是这样，哦，就是说开场四后卫有四后卫，然后你真的 Guerrero 就是放在中场的位置，后腰的位置。那 Guerrero 有五场比赛打后腰，但是呢战绩方面显现出来只有两胜两和一负，哦，所以说在胜率方面其实并不是很高，而且那两胜赢的是积分榜后半段的奥格斯堡还有科隆。那我看比赛其实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没有特别去记嘛，就是说 Guerrero 到底他踢中场的时候胜率怎么样，但是我记得我看过其中的两场还是三场比赛，感觉上没有什么违和感，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技术本身以边后卫来说就是非常的出色的，那踢中场来说对他来说其实难度并没有到很高，他也没有什么需要适应，其实真的就没什么违和感。然后包括他的一个传递啊，包括他本来打左边后卫他就是相对很奔放的那个棋子嘛，这两三个赛季一直都是这样，不管怎么换帅他本来就是那个很奔放的边后卫，他会去前插，他本来就甚至会到中前场去站位，这三个赛季在德甲在拜仁在多特一直都是这样。哦，只是今天打正规先发的中场，但还是有一些些不一样。哦，只是我没有去细究。然后当我今天要录音的时候去统计，诶，发现原来胜率并不怎么理想。哦，所以这部分就提供大家参考。然后如果到了拜仁，他如果会去打一些边后卫，然后很正规的很制式化的到了进攻的时候内收的那种边后卫，就像我们上赛季看到很多球队会这样做的那样，那或者是他真的在拜仁有一些场合他会直接客串到中场的位置，如果有这样子的在拜仁的例子，我们也可以来看看说那胜率如何。所以这边先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那我们刚讲嘛，德甲是一个上下游的生态，那多特告别了他们原本的主力左后卫 Guerrero， 那就从门兴挖来门兴的主力左边后卫 Benzebaini， 这个阿尔及利亚的国脚。Benzebaini 是合约到期后免费加盟的多特蒙德。那他在上赛季呢主要是担任门兴 4-2-3-1 阵型当中的左边后卫。那门兴上赛季的阵型相对是比较固定的，不管是开场阵型还是临场的变阵其实也偏少，都是以4-2-3-1阵型为主。所以 Benzebaini 上赛季呢几乎我们就可以默认他就是固定打在左边后卫的位置上，那在临场通过什么换人啊调整啊其实都不会太动到他的位置，几乎是没有看过动到他的位置，所以我们可以默认上赛季他主要就是担任左后卫。那只是呢门兴在最后的两轮比赛采用过三中卫，哦，Benzebaini 出在了其中一场是担任的左边边中卫，哦，所以这是上赛季 Benzebaini 出在位置的情况。那数据方面呢，场均 42.3 次传球，相较 Guerrero 的 57.7 次是有段差距，关键传球则是 0.6 次，在联赛的所有左后卫中排名倒数前五，同样和 Guerrero 排名第二的 1.9 次有段差距。反过来呢， Benzebaini 拥有联赛左后卫中第一的解围数据，场均 3.2 次。如果通算联赛上场超过1000分钟的左右后卫， 3.2 次也能高居第三。那另外呢， 69 次高空争顶的成功次数同样是联赛左后卫中的第一。除了科隆的老将 Jonas Hector 和其他左后卫都是断层的差距，两倍到三倍以上的差距。哦，所以数据方面我们可以体会到 Guerrero 和 Benzebaini 在上赛季是有很大的不同，一方面是球员本身的特点不同，一方面呢是多特和门兴的体系不同， Benzema Aini 的身高是186公分，他其实是中后卫起家，那甚至在前前赛季的21-22赛季都是担任中卫的次数比边卫还多。加上门兴的体系呢， Benzema Aini 在防守端其实他面对对手的阵地推进，时常他会提前缩小和左中卫之间的间距，提前往大禁区站位，然后将防守宽度的任务交给回撤的边前卫。也就是说呢，门兴是会去利用他中卫出身的这个特点，投球能力相对出色的特点，所以在防守端其实门兴的左侧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微调吗，或者是说去针对自己球员的特性去做的一个调整。所以常常在对手阵地推进的时候， Benzema Aini 会提前一步往自己中卫的这个身旁去靠，好，就是缩短自己跟中卫之间的间距。所以门兴的体系加上本身中卫出身的这个特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解围次数跟这个高空争顶次数在整个德甲的左边后卫来说都是一个断层的领先。对，那其他的数据方面呢， Benzema Aini 来到德甲之后的四个赛季单赛季都能贡献四个进球以上，那另外他在门兴呢也能参与罚点，他在罚点的顺位当中四个赛季下来各项赛事累积九次罚点全部都能罚进，是一个9-9的情况。那最后呢， Benzema Aini 生涯面对拜仁六场比赛是有两次的梅开二度，所以这不知道是不是另外的一个加分项，就是多特会找到他的另外一个加分项。那多特另外的，因为 Benzema Aini 是多特夏天的第一笔签约嘛，那接着会有第二笔签约，就会是现年22岁的 Felix Amecha 将以3000万欧元的这个转会费从狼堡转会多特，这会是多特夏天的第二笔操作，那这也会是多特在中前卫位置上的一个补强。 Amecha 弟弟，这是这个 Lucas Amecha 的弟弟 Felix Amecha，上赛季出场30次完成3球5助攻的一个成绩，进攻端 0.9 次的成功盘带， 1.3 次的制造犯规，防守端 1.4 次抢断和 0.8 次拦截。那 Felix 跟哥哥 Lucas 同样都是曼城青训出身，所以这会是多特在夏天截止目前为止的一个操作情况。再来我们就聊一些小新闻，譬如说目前传出来西汉姆联、纽卡斯尔、阿斯顿维拉都有兴趣签下莱斯特城的边锋 Harvey Barnes， 那一开始传出感兴趣的热刺好像已经淡出在传闻，然后目前预估 Harvey Barnes 的转会费会是落在3000万英镑附近。那上赛季在狐狸呢， Barnes 的联赛在联赛出场32场比赛，然后完成是3球1助攻，0.8 次的盘带过人， 1.1 次制造犯规。那现在我们刚刚说嘛，最感兴趣的是这个西汉姆联，刚刚没说，但现在最感兴趣的是西汉姆联，目前传出来。那我自己觉得会让西汉姆联很感兴趣的原因之一，我猜想可能是因为 Barnes 上赛季两次面对西汉姆联表现都很出色，然后两次交手呢是各取得了一个进球，而且我非常记得第一次交手的时候是对位 Tilo Kehrer， 那 Tilo Kehrer 在不管是 Barnes 走外线还是 Barnes 走内线，其实应对的都非常的狼狈，所以那一场比赛的上半场我印象非常深刻，那连我印象都很深刻，可能譬如说 David Moyes 或者是西汉姆联的一些分析师可能也对 Harvey Barnes 的印象是不错的。那第二次交手的时候呢， Barnes 就面对到的是 Sofell， 那也取得了一个进球，所以可能有相关，就是说当然嘛，你直接面对的时候是最能够观察到的。 OK， 那再来呢可以往下关注的后续的球员是现年20岁的英格兰中后卫 Levi Colwill， 身份证上是切尔西，但上赛季作为主将是在布莱顿。那上赛季在布莱顿其实有几场比赛是代表作，然后包括了3-0阿森纳那场比赛。一个月前呢，天空体育的消息是切尔西拒绝了布莱顿3000万英镑的报价。那现在的更新消息是切尔西没有放弃和 Colwill 完成续约。 而球员方面呢，科威尔目前不会做出任何决定，想在 U21 欧洲杯结束以后先和切尔西的新帅波切蒂诺交谈，希望寻求关于上场时间的保证。就是 Levi Colwell 的部分。好，上赛季如果有看布莱顿比赛的话，尤其是他先发场次哦，其实真的是一个赛季也算一个赛季之后水涨船高啊。因为本来的身价是有，但是可能比较虚高一点，就是可能就有这个价格，但是也不知道会不会真的有这个买家嘛。好，所以我觉得3000万英镑是合理的报价嘛，然后切尔西拒绝了，所以就看看 Colwell会做什么样的决定了。我觉得对于布莱顿也蛮关键的，切尔西也蛮关键的，其实都在等待这个事情。只是切尔西确实也比较难说保证他上场时间的，毕竟他跟这个波叔都还没见过面嘛。那再来呢是南普顿的边卫 Tino Livramento。那 Tino 呢之前也跟大家聊过嘛，好久以前跟大家聊过，同样是20岁，然后比 Colwell 大几个月。两个人以前是切尔西新训同期，然后目前传出是纽卡斯尔感兴趣。那 Livramento 呢是去年4月份面对布莱顿的比赛中受伤，担架抬出场，十字韧带的伤势让他直到一年后的今年4月才在预备队复出。然后在英超赛场的最后两轮，南普顿已经确定降级的最后两轮呢替补上阵。那在去年受伤以前，其实 Livramento 在英超有很好的上升势头，他也自信的认为自己是南普顿阵中速度前三的球员。那 Livramento 比较有趣的是他的，也不是比较有趣吧，他的一个背景是祖父母和父亲是葡萄牙人，然后他的母亲是苏格兰人，所以一直以来呢他都没有把话说死，而且以前在访谈当中他也去提到说母亲是非常极力的希望他能够代表苏格兰，然后他也说如果他有朝一日有机会代表葡萄牙的话呢，他的祖父母也会非常以他为荣的，所以他还是都保持开放的态度。那我们也知道即便他现在代表的是英格兰，可是未来是有机会的嘛，因为只是代表英格兰的 U21。 那再来呢，再来是两个刚刚结婚的西班牙男人 Paul Torres 跟 David De Gea。 26岁的 Paul Torres刚和大三岁的建筑设计师女友结婚，从比利亚雷亚尔到阿斯顿维拉的转会也只剩下官宣，转会费落在3500万欧元左右，将补强维拉近几个赛季以来最一成不变的中卫环节，和主帅艾梅里呢也是重聚，这部分相信大家也都知道。那32岁的德黑亚呢则在合约到期后离开待了12年的俱乐部曼联。但几乎是同一天 ,7 月1号德黑亚和爱情长跑多年的未婚妻完成了婚礼。演歌主持37的女友 Garcia 刚好就陪着德黑亚经过了曼联的12年。当年两人交往不久后 ,7 个月之后呢德黑亚就和曼联签约，然后现在离开曼联。德黑亚的生涯其实真的不算特别的顺遂，你要说顺遂也可以，说不顺遂其实也很合理哦。那包括就是说呢，在国家队的中前期有卡教练卡着嘛，然后包括就是马德里出身，然后先待过马竞嘛，那马竞的时期其实他的一个表现其实就比他最近这一两年大家说有的时候会奶油手啊什么的还要更严重，他在马竞的那个时期其实是比较稚嫩的，然后后来在曼联慢慢的起飞，可是就是卡教练卡着嘛，卡着不只是西班牙，卡着的可能还有皇家马德里，所以呢他也几度就是错失了说去到皇马的一个时机嘛。然后我们也知道从大概14-15开始一直到18年的夏天为止，几乎每个转会窗都有德黑亚要回马德里加盟皇马的传闻，那几度就是几乎以假乱真的程度，可是最终都留在了曼联。那包括的2016年的欧洲杯，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呢，德黑亚在这个欧洲杯举行的前一周左右曾经卷入一起2012年的招妓和虐待妓女的事件。那我后来在网络上是没有查到这个最终的结果，但大概率应该是无罪吧，因为后来几个月之后的消息是说警方就是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德黑亚的一个证据嘛，然后大概率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误传或者是说一个 无稿之类的，所以这件事情，但是也影响了他那一年欧洲杯嘛。对，然后再来呢，2018年世界杯作为当家门将，大家也知道他的发挥并不像预期般的出色，包括了面对 C 罗那个射门的一个脱手嘛，就是那个3-3的第一球，然后包括了这个淘汰赛阶段 PK 大战没守住嘛，那就是2018年那个世界杯，其实对他来说也是一个比较不好的回忆。那我自己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几次在曼联的发挥，一个是17-18赛季对战阿森纳的14次扑救，单场14次扑救，然后还有18-19赛季面对热刺的11次扑救，都是不只有次数而且还有难度的单场表现。所以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门将的寿命比较长，但是同样会被显老，所以包括了像是我们近十几年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是巴萨的前门神 Valdes， 然后皇马的前门神卡教练 Casillas， 然后甚至包括了帮智利拿到好几个杯赛冠军的 Bravo， 那包括现在的 De Gea， 其实很多的我们说曾经是有被誉为门神等级的这样的门将，他寿命比较长，可是他到了他生涯的末端的时候，他虽然能够继续踢球，可能甚至能够留在五大联赛，那或者是像 Casillas 在离开皇马之后选择到了波图嘛，那后面其实一方面他们可能就没什么人在关注了，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他们也确实会被显老嘛，显退化啊等等。好，当然这是球员必经的过程，可是就是因为恰恰因为门将的寿命长，所以他反而到了后面的时间长，然后大家反而就会就是停留在那个退化的时间更长，我的意思是。然后可能两相抵消，就好像他过去那些巅峰时期的表现就不作数了，或者是不在大家的主要印象当中了，会慢慢被那些退化的时候的一些比较失常的表现给取代。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所以我觉得，当然我觉得德黑亚自己应该心态上他应该都有所调整嘛。我们看到他在同一天安排了婚礼，然后他在同一天在 Twitter 上面也说这个生活应该人生还是美好的，人生还是美好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必经过程嘛。当然有些人可能就会选择，有些球员就会选择说我急流勇退，我在一个比较巅峰的时期，或者是巅峰正在往下掉的时期，我就先离开战场。那这样子大家可能就会比较记得我在最好的那个状态，就不会看到我垂头丧气的一个这个画面。所以当然有些球员会这样选择，那有些球员他当然想要继续踢球，想要继续比赛，那可是就是不免的他会退化嘛。对，那所以我觉得德黑亚是这样，德黑亚在生涯的前期跟现在这几年，然后可能未来的几年，他确实就不是说到顶级门将的程度，可是在中间的那一段时间呢，确实他一度在我心目中绝对是有前三门将的这样的水准，所以这是德黑亚的部分，那也可以关注一下他的下一步会往哪里走嘛，因为我们也知道说这个转会窗有非常非常多的球星都往这个沙特阿拉伯前进，那这个变成是一个另外的一个选择，那沙特阿拉伯也是非常有野心，就想要去挖角一些真正的球星啊，或者是真正的一些知名的主帅啊名帅，来去进一步的增加他们联赛的声量嘛。所以看看德黑亚的选择，我觉得其实就算是去沙特阿拉伯也不是什么值得去多评价的一个选择，我个人觉得。就像当年譬如说最有名的这个巴西的 Oscar 去中国踢球，其实也是他有经济的考量嘛。所以我之前好像也跟他聊过，我个人是不太倾向说在这方面去太评价球员往哪里去掏金也好啊，或者是到了自己生涯晚期，他们自然有这样的一个选项嘛，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对，所以这是我对这部分的一个看法。 然后最后呢，再多补充一两个最新的新闻哦，因为我剪片剪一剪，想说干脆等一下7月4号的凌晨有没有一些新的消息。然后现在最新的消息是，曼城打算针对这个RB Leipzig的克罗埃西亚中卫 Gravdeel 做一个正式的报价。那之前是有口头尝试过7500万欧元的报价，是被莱比奇回绝了。莱比奇现在对 Gravdeel 的标价是在1亿欧元以上，那等于是曼城应该是打算要尝试这个1亿欧元左右的报价了。那 Gravdeel 呢，他当然之前在2021赛季，就是欧洲杯的那个赛季，那个赛季比较垮，是因为他去踢了。主要去踢了左边后卫，在那个赛季，哦，也是他生涯唯一一个赛季左边后卫踢的场次比中卫多的。然后那个赛季在这个克罗埃西亚国家队欧洲杯就是打左边后卫，然后就比较垮一点，哦，表现比较差一点。然后后面这两个赛季在莱比锡呢，就是主打一个中后卫的位置，然后我们也看到了他的一个飞速的成长嘛。好，从去年夏天大概3000多万的一个身价暴涨到现在，起码绝对也是7500到7500以上的这样的身价，哦，等于是一倍多的一个成长。那 Gravdeel 呢，他在这个赛季，哦，我们应该说莱比锡的阵型在这个赛季主要都是双后腰的阵型为主，哦，那包括了4222的阵型，包括了3421的阵型跟4231的阵型，这是莱比锡这个赛季比较常用的几个阵型，那都是双后腰的阵型，然后 Gravdeel 都是担任的中后卫。哦，那如果是在三中卫阵型的话呢， Gravdeel 就是踢一个左边中卫，哦，所以当然他跟曼城的一个体系阵型是没什么违和的，哦，因为他本身当然也是能够踢边后卫嘛，哦，因为我们也讲过2021赛季他是整个赛季去踢边后卫，虽然没有他踢中后卫这么成功，但是他是能踢的，所以等于他的角色是可以近乎像是 RK 这样的角色，或者是相对于 RK 呢，他可能更偏中卫一点，哦，所以对于曼城来说又是多一个活棋。对，那包括他年轻嘛，哦，所以这个买人呢，对于曼城这支球队来说，我觉得这个价值就是延伸到后面嘛，比如说合约是5年，那我觉得延伸到后面这个价值就会更体现出来，哦，那因为这也不是说只是讨论瓜帅嘛，因为我们也知道说瓜帅又再一次放话说他可能再带两季就要离开，哦，所以也不知道诶，那这一次的这个说法是真的还假的，然后会不会2年之后又继续待在曼城也不一定，但是对于曼城这支球队来说，这个投资是我觉得可以，哦，因为现在的转会费已经不能跟以前相比了嘛。那以前我们会觉得说1亿欧元特别夸张，可是现在就1亿欧元报 Gravdeel 是能够理解的了，能够理解的。我觉得个人觉得是稍微高一点，但是莱比锡很坚持，如果曼城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未来的后防线的一个基石的话呢，以他的年纪来说，以他的世界杯的表现来说，我觉得也是合理，哦，是有合理性的了，对，是有合理性的，所以这是这个补充的新闻，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也会大家意见会有一点点分歧，有 Gravdeel 有没有好到需要花1亿多的这个价格，哦，所以大家也可以跟我分享你们的看法，这样。好，哦，那关于 RB Leipzig 呢，前面没有聊到，就是忘记补充的，就是说我们只讲了 Soboslai 去这个利物浦嘛，我们忘了讲到说利物浦也有双向奔赴，是租借给了莱比锡 Fabio Carvalho， 就是葡萄牙的这个中前场小孩。哦，那我不知道20岁的 Carvalho 会不会小小后悔他去年没有选择留在富勒姆。哦，那这不知道。那现在呢，他是要被租借到莱比锡，然后是没有买断条款的。对，所以就是下个赛季的，就是下个夏天就会再回到利物浦报道，哦，那再决定他进一步的未来，哦，这是前面没讲到的。好，哦，然后是曼联，哦，曼联跟这个亚特兰大年轻的丹麦前锋20岁的 Højlund 是连结的非常的紧密嘛，在近期，然后在前一两天是有传出来说，诶，曼联对 Højlund 报价了3500万，然后刚刚是被澄清了说，诶，这3500万我们还没有这个报价，那原因是因为亚特兰大对于 Højlund 的标价大概是在6000到7000万欧元左右， 那我觉得这个当然现在就等于是双方还没有共识嘛。那我觉得也都合理，因为 Hoyland 现在有没有值7000万欧元、6000-7000万欧元，我觉得是还没有到达那个程度。因为 Hoyland 他的优劣势现在暂时特别明显，他的优势是他速度特别快，然后他是一个进球能力蛮出色的一个前锋。总计在上赛季国家队跟俱乐部加起来20个进球。然后当然他的一个射程也有展现出来，然后左右脚都有能够进球，甚至上赛季非惯用脚的右脚进的还比左脚来的多，等等的。那但是呢他是一个比较直接的前锋，就暂时来说，当然20岁他还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跟时间，但是就目前这个时间点来说呢，第一个他的控球并不是太稳定，然后再来就是之前有一次跟他小小聊到过，就是 Hoyland 他的一个背身这个做支点的能力也并不是太强，他不管是背身还是正面防守者，他的一个身体对抗性其实还并不是太好。好像之前丹麦跟法国的比赛，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当法国的后卫去跟他做身体碰撞的时候， Hoyland 时常是就是居于劣势的，他没有办法很好的控球，他会掉球，他的身体对抗还没有到很强壮。好，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他目前最大的一个缺陷。好，然后再来就是他191公分，可是他的投球能力也还没有展现得很彻底。所以我觉得就这个部分来说，像很多文章也会去提到他跟这个 Erling Haaland 之间，可是我觉得还是有一段差距的，包括 Haaland 的整个爆发性还是比 Hoyland 来得更好。所以目前来说6000-7000万，对我个人来说 Hoyland 可能还有一点为时过早，那又变成说要去等于预知未来了嘛，可是好像还是早了一点点，我觉得可能在一年两年的打磨，那6000-7000万我觉得是迟早的事情，是有机会的，因为他速度确实特别快，他确实有那样的身材条件，我觉得在一两年的一个成长磨练，可能之后再转战英超，我觉得对他来说也会可能更合适一点，这是我自己个人的看法，我自己个人的看法。好，那这就是这一集全部的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如果之后呢还有更多新的一些转会消息，那我们再放到下一集跟大家来去探讨来去聊，那就谢谢大家收听，拜拜。